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学
仁。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元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Ready Yoshio Captain。
Gario， this is Edi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这个多就是好，大就是美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这上来就传教啊！我是老白，
这个只能说多炮塔、铆接结构、蒸汽动力、刚性悬挂是坦克发展的未来方向啊！大家好，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我们请来大卫老师加上这个老白啊，我们讲一个，
其实这到底是不是
比较惊悚？
这算 Pro 节目？算，
拿这个可赛号开场，是因为我们要讲这个，
对，就是
多炮塔神教。
对，
我们说讲这个，我真是对。
不，其实这个由来已久啊，就是去年我已经跟大卫老师磨了一年了。我说那个，本身来说的话，作为那个战争艺术论坛的前余孽啊，
对，
然后对一直那个就是将真实身份引燃于草莽之间的，就是伪知识分子，就是你应该为多炮塔神教单开一期节目，对，
可以
啊，就多宝争刚这种就是就是键盘军迷亚文化的这样一
个
格言，或者说
是来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这样一个迷思是怎么产生的？
包括这个，我其实是一个这个新教众啊，我是后期到这个风潮讨论已经过的情况下，才渐渐意识到它的这个美好。所以我们
这个不管新旧，不管早晚，这个只要真诚就可以，对吧？
哎，大老师，这个是应该是您最开始签名档是吗？还是
您是说
就是这就是开始说这句话，就是多炮塔某件装甲征集，
这是其实我就很奇怪，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网络迷因，也是一个谜。那大家觉得好玩，可能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早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互联网啊，就是论坛，大规模的起来也是在20世纪初吧。
对，
是世纪末旧世主传说，
是没错，对，
就是1999年到2001年，然后那时候比较多的那个有一些军事论坛，有的时候开头就是 BBS，
对，
就是说像我去的比较多是剑神知识、
剑传，对。就
那不太敢说话，
这个失重神教啊，
失重神教是吧？狮子老虎谁厉害是吧？
是
特别令人怀念的主题，
对，
这个是比较大的。然后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那个网络，所谓那时候叫聊天室，我们那时候上网呢限制也多，就是主要贵嘛。
对，
聊天室就是你可能一个房间你就开着，然后大家有空进来就聊，
对，
来两句，
对。然后那时候正好有个网站是上海一个朋友办的，叫《战争的艺术》，他的那个就是的内容其实涉及很多，但是当时聊二战的人比较多，
对，
当时我在里头的网名叫克里夫 X，
对，
那个是我以前的网名，然后那个有几个朋友就是那里面经常聊嘛。因为当时就觉得很新奇，可以通过网络认识这么多这种散发着恶臭的这种军人，是吧？
时代感这么强，
时代感，对，非常唐突，
唐突恶臭。那时候你想我还很年轻嘛，那时候我现在41岁，马上42了，
马上42了，是，
对，你想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代嘛，24岁
哎，
嗯，对吧？
嗯
啊，是学生啊，不是，已经不是学生了。
别别别，
不是，这期真不是恶臭节目。
对，我们怎么讲到这边了？我们说动画神教了。
是是是，大卫老师好好说。
是，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就在群组里讨论
啊，
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军事装备
啊？
那时候有的朋友喜欢像轻兵器研究
啊，
一些老的这个枪械，他们对这个感兴趣。有的是。舰船，
嗯，
有的是战机，
哎，
那这些人还都有联系。然后有几个爬虫党，就我们喜欢陆战兵器的，
哎，对对对，
但是又喜欢老东西。
是是
说，你说新的那种，我们觉得什么
太没意思，
什么
玩意儿，
太干净了，
对
对
对，
很无聊。
然后就开始掐，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因为我跟另一个朋友，那朋友叫 Tensho， 他就是后来单炮塔党的头子，
是
那个
是。不，那个就是早期战役的这些人啊，就放在现在就是标准的杠精，
杠精就互相杠嘛。
对，
我说就讨论哪种坦克好看，我说妈特三五，
对，
然后他说特三四，
哎，
我说数比你大，
哎，
炮打比你多，
哎，
对吧？然后就开始杠，
啊，就开始杠，
就是杠了一宿，杠了一宿。然后那个后来正好是那个。大家觉得好玩，然后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变成了
说，然后就是说你觉得你认为好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好？你能不能找一些资料？你别他妈吹的吧，你别站在那说，
对对对，
你写点东西出来。
是，
哎，
啊，当然我是比较一直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怪的装备，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开了个新的一个坑叫非正常的军武。
对对对，这个
其实这些东西是很有意义的。
对
对，就是你看到现在路上开着的那种东西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车，它是怎么做出来，中间肯定要走很多弯路。
是的，
我不喜欢那个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我喜
欢
走弯
路。哎，
嗯，然后呢，就是当时就开始对这个东西抱有一定的兴趣，然后也真去查去找。学习吧，然后
发现那个多炮塔战车是吧？
对，一直很有魅力这个东西，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拖拉机啊什么的，喜欢大型机械。然后在这个时候正好是网站开办了一个论坛，
嗯，
就是我们的叫二战论坛，
哎，
这是开头是战争的艺术论坛，后来我们改组这个论坛叫后来叫 Sonic BBS，
嗯，
然后后来呢一些理念的不太
分歧，
然后我们就又走了，
就是
又开了一个叫二战论坛，
重开了
小
论
坛，挺小众的，
是是 是，
一直到零八年关闭的，
对对对对，
然后在里头一直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得有签名吧，
啊，
就是因为我喜欢的奇怪的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蒸汽机，
哎，
对，
你要喜欢蒸汽机，喜欢多瓦坦克，喜欢拖拉机，
哎，
然后
一脉相承，
不正常的东西就开始弥漫了，然后、那个、
是是是是。
那天晚上就写了一个叫多炮塔，铆接结构，蒸汽动力，钢筋悬挂就是没有什么悬挂，就是直着给你装上，
对对对，
这就是
没有液压或者弹性
的方向。
每次我们说可能这个新听众啊不太熟悉，我们说多炮塔神教的时候会提这个多铆真钢，
对
这个词
简称为多铆真钢，
多铆真钢，然后。就是这些老年杠精们啊，孜孜不倦的就互杠的同时，就多
把这个理念推向极致。
这个神教教义也在进一步发展，最后又产生了就是像口号似的这样一个宗教狂信的崇拜。
对，
那其实大家觉得好玩嘛？
对对对，
没事干扯两句。后来呢，可能一些就成为一个梗。
对，
然后一些就是开玩笑的时候，或者写一些就是顺口溜的时候会用到，可能是这样啊，我不是很清楚。后来我就出去留学了嘛，然后。后来也在一些杂志上也发表过一些类似的文章，但很老了。看那个战争史研究啊、战场这些
战研啊、
是兵器，然后都会有。然后回来以后，就有一天突然查那个蒙娘百科，就是查到说蒙娘百科里竟然有这东西。
等一下，大卫老师，你上蒙娘百科是要干嘛？
就学习学习是吧？
学习是吗？
外出取材
啊，也可以可以，
采风
采风，嗯，
你像那个糟糕岛和蒙娘百科能不看吗？都
是
这个，
是是是。
然后哎，说为什么突然发现了
这个，
突然发现了这个东西？
对对。
当时也特怀念，因为很久，就是论坛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了嘛。
是的，
对，
很多人很多事儿都成为一个记忆了。
是
是，其实就是说，就跟这个多瓦坦克是。
多炮塔的坦克
一脉相承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放那个恐龙特级客舱号呢？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个特摄片嘛，讲它回到了恐龙的时代。
对，
但其实就是说多炮塔坦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坦克史上的一种恐龙式的，它的一个存在，就是说曾经辉煌过，也是一夜之间就
有它耿直和奇妙的地方，因为我们每次有的时候我们会。 高声吟诵是吧？多就是好啊，
对，
大就是美，
大就是美
是吧？亿万的炮塔，亿万的荣光，
对对对，
啊、
就是东往正纲，炮塔之大，然后亿万的炮塔，亿万的星辰，
对，太可怕了！我们什么节目？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到后来就是多炮塔这个概念已经从就是蒸汽机和早年的这个就是陆地战车的一个范畴，上升到宇宙战舰的这个范畴，
然后吸纳了很多包括战舰啊什么的这些理念，然后我们都把它归纳为多炮塔美学当中。
对，它有一个独特的美学，然后在一些不管是关于现实历史的，还是关于一些幻想的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的，比如说《战场女武神》，我们
对，包括这个战锤，
那是头目吧？就头目会有一些特别大的坦克，
对
对
对，包括说是像那个、就是、
最新一座好像有，
有，
然后那个战锤不说了，里面特别多，
充满了对，
但是特别的，就是造型特别的那个让人讶异，然后印象
爽
深刻，
对，
对
然后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像 Metal Max。
对，
对对对，这里边就是就末世战车的一个故事，然后一些
炮塔塞满，
大 boss 上面就满满全是炮塔，长得刺猬似的。
而且 Metal Max 里你可以使用，你可以看到坦克里有真的是现实中出现过的多巴
特
克，它有致敬，
是是
是
是
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说了一堆梗啊，或者有了没的，但是其实我们正式讲的话，会给大家讲讲历史上出现的什么东西影响了这种风潮，我们讨论的所谓的这种多炮塔的玩笑这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说从源流说起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坦克，大家可能说哎，为什么有大多数坦克就只有一个炮塔，
对，
有些国家的坦克呢甚至没有炮塔，
但是
炮直接装在车身上，
对，
像瑞典对吧，那他现在在换代，
对，
对，
但是其实从战车的这个原意来说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在我们古代可以看到就是骑射对吧，骑射的战车，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战车是用来攻打掩体和城市的，就
是
攻城器，
对，
这个其实更接近于现代这后来出现多巴塔坦克的这个源流，它是一种突破，用于突破的装备，比如说我们
攻坚武器，
对，我攻城塔，包括
冲城锤，
冲城锤这种东西，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吕公车，
对，
吕公车是一种泛指，元朝就有了，后来呢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边陲的少民族贵族他叛乱，在那个就是说攻打这个明朝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城池的时候，他用了这个牛拉的吕公车，叫林冲吕公车，当时就是说我记得记载是什么数千人拥雾如舟，就是他可以从上俯视你城墙里的那些东西，然后老百姓就很恐慌，就是大家都掩面而泣，说破城了，
这
回
要完
了，屠城了，要完了。结果后来还好，就是守城的名将他很聪明，他用火箭攻击那个牛，然后他就自乱阵脚，那个就倒了。对，
所以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战车其实跟这些这个
就是
攻坚的老式的这个工程器有渊源，
因为在坦克出现的时候背景就是一次大战，
对，
一次大战是第一次就是说我们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化，就是说出现在这个战场上面，然后人其实你不能靠血肉之躯去突破，比如说机枪阵地，
至少一战是证明了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然后就是说，或者是有充分炮火准备的这样的一个筑垒，
没错，
大量的壕沟。然后就是，其实，在早期的一战早期，还是就是说德国人推进很快，
对。
但是相持阶段就大家就是士兵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对，
因为大家都就对着泥坑里喂耗子，
对，
成天就打炮，对吧？成天打炮，然后你就让大家听着炮弹，他难受，
是的，
两边都不知道怎么去突破
这个
对方
堑壕。
对，你说用装甲车吧，不行，你怎么过沟？你用士兵去冲吧，你怎么过无人区？
对，
那么恐怖的这个机枪掩体，
对，
还有
雷区，
对，就是，但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想起了这个，
对，
攻城塔的这个概念，
然后英国人也不知道咋想，当时。
对，
英国人也是，其实他还是从海军的一个概念，
对，把船搬到陆地上，
把陆地上
对
造出一个战舰来，然后他有防护能力，然后他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就是击败敌人的筑垒，
然后清除堑壕，
对，然后他能过这个堑壕。那么几个结合呢？第一个就是拖拉机，其实拖拉机呢，他说当时美国有大量的拖拉机，但他没参战，但是也就是说雇佣或者购买美国的牵引机、拖拉机来牵引火炮。然后还有就是海军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的就是铸甲技术和我们的炮兵结合起来，所以最早的英国的坦克呢 是海军推动，
对，
它第一次16年呢在神户河出现了
丘吉尔，
对，你看它的结构就是锅顶式的履带，就是为了越壕，
对，
它还有海军火炮，那它有两种，一种是纯机枪的自行坦克，那个就是
分公母，
公母
杀伤工人，杀伤敌军，
对。
但是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的这个第一呢，它的这个火炮射界是有限的，
对，会卡住，
对，因为它是装在两侧的，
对，
它有点像那个战列舰的副炮，那种副炮是用来打雷击舰的，
是的，
嗯嗯嗯，
对吧？就是而且它的设备也比较的落后，
对，
然后机械性能也不好，
嗯。
能
用就行，那时候
能用就行。
对，
但德国人也有办法对付他，
对
吧？德国人有反坦克枪，所以他的装甲呢，当时也觉得就是说，等于就是锅炉板焊的那个坦克上不是特别好。
嗯，
其实最有意思就是英国人最早的那个坦克样车，就小威力，那个样车其实是有炮塔计划的，但他没装。最后其实真的真正的是
马克四五是拆了，
那个不是，那个是他们都没炮塔
啊？对啊，就直接没有炮塔，
就是真正上战场的那个样车，就是顶上是没有炮塔的。
对。
后来是法国人把它给实现了，就是雷诺小坦克。
嗯嗯嗯。
但那个车也有问题，第一，它的那个内部特别紧凑。
对。
它的那个就算安装火炮，也不能安装特别大的火炮，
是，
所以它
的
火炮对于，比如说碉堡，
对，
对于这种掩护非常好的这个阵地是无效的，
就攻坚能力不是特别好，
攻坚能力不是特别好，
嗯，
防护力也比较差，
嗯
嗯。
它唯一好处就可以伴随步兵，
嗯。
当时法国还有突击坦克。就是施耐德圣沙蒙厂做的那两个坦克，那两个坦克有问题，天生就是越壕性能跟屎一样，因为它的履带比车体要短。
哦，
他们其实是炮兵坦克，就是他们的那个
本质上是扛炮的。
他们有比较好的火炮，但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越壕啊，就是说这能力又不好。
哦，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一下？
哦，
其实这个在多炮塔这个领域，就是法国人他是开先河了。
哦，
你想在。16年的时候，就是英国人的坦克刚上战场的时候，就是法国的攻击炮兵的司令，这个人叫埃斯蒂安，他就决定说，我们是不是要研究一种大型坦克？
嗯，就是我没有之前，
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嗯，
这种坦克要兼顾，就是说你要突破敌军阵地，你要有好的越壕性能，你要让步兵跟得上，但是你又要有能够摧毁敌军的这种
有生力量，
有生力量的能力，你需要有火炮，
对，
但是你又需要有大量的这个机枪来。自卫，支援你的，
做掩护，
支援你的步兵前进。
对对对。
那么这就催生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 EA 项目。那么它是在16年的秋天就做出来了，还是它的，也是在一个工厂叫地中海冶金造船厂，叫 FCM。
哦，
这个
编号，
对，它做出来了，
40吨，
已经很重了，就比英国当时的那个
在一战期间
已经
对
比它还重。
重。
这个坦克的
麦克斯全重是多少？37吨还是36吨来着？我忘了。
你说哪种？
就是最早的那个重型坦克，
马克斯
38左右吧，
38
左右。然后法国人的这个车呢，它是有一个旋转的炮塔在前头，然后有一个105的榴炮。但是呢，18年初就一战已经快打完了，其实，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战争还会再打一年。这个时候贝当接替了尼维尔，他是成为法军的总司令了。那么他决定说，我们要改进这种坦克，要把它变得更大，而且我们要定造500辆，用它来在1919年4月，我们要发起全面攻势，我们要彻底击败德国佬。
好，
对，那么这种坦克就被放大到70吨，
哎呦我的天，
非常大
啊！
然后它的这个火炮呢，又改为了就不是一般的火炮了，就改成了为潜艇制作的75毫米的。
哇，
火炮
75毫米，
一战的时候就有
75毫米，
对，75毫米的火炮。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前期的一个不足的这样一个
战场局势
弥补，
对
对。
然后呢，就是当然后来他的订单就降了300嘛，就是因为工人不够，很多人上前线了，然后苏联工人也不够。
嗯，
那么这个坦克的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觉得他身边就是侧面有很多机枪射孔，那么但是除了这一点，他觉得我要在后方也有一个。
哦，
很好的防
护，
因为我如果突进的很快，敌军的步兵如果从后面用反坦克枪攻击我怎么办？
嗯，
那么他在创造性的在车尾安装了一个机枪塔。
我有何？
对，然后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辆多炮塔坦克，叫二 C。
二 C 理论上前面一个炮塔，后面
有
机枪塔，
后边
有
一个机枪塔。
机枪塔。
那么多炮坦克的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像美军在二战后的那个主战坦克 M60，和重型坦克 M48，它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主炮塔上头，它有一个叠着一个小机枪塔。
对。
大家不要被迷惑，这是异端。
哎呵，
对，
开始了，开始宗教，
这并不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多瓦坦克。多瓦坦克指的是每一个炮塔相对于其他的炮塔，它是独立的，
独立的要独立旋转，
对，要独立旋转。
嗯，
然后它拥有两个或以上的。
嗯，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畴是大型的多瓦坦克，
嗯，
不包括那些小型的。
是，我们在讨论原教旨的啊，听原教旨声音啊。
嗯，
然后结果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德国人自己崩溃了。
哦，然后
1918年11月，他就自己崩溃了，
自己崩掉了。对，
那么可想而知，法国人不会说我花这么多钱再去造300辆这个坦克，
嗯，
那么最后其实只完成了10辆。
哦，
然后他们省到什么地步呢？发动机都是用德国人那边交来的那个，
哦，
梅赛德斯
啊，用这个，
对，本来是用于齐柏林飞艇的。
哦，
因为法国本国没有那么大功率的这个引擎，要推动这么大的坦克，它需要一个相当强力的引擎。
啊，对啊。
梅赛德斯隐形呢，就是说作为战争赔款交给他的，
然后
就被装到这10个坦克上。
哦，
这10辆坦克其实在当时来说世界上最先进的10辆坦克，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你意想不到的那个
堪比高达。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的装甲防护也非常好，它可以防御住，理论上可以防御住，当然除了71毫米火炮以外，一般的那样反坦克枪你就打不透它，它有45毫米的正面，然后它，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它火力覆盖面非常广，
嗯，
预航能力也非常好，机动性也不错，但是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坦克呢造价非常贵，
对，
也造不了太多，然后它需要12个人操作，
什么？
对，就需要12个人操作，
还是个船，
维护非常不方便，
本质上还是个战舰，是吗？
嗯，而且在战后呢，法国其实它的军队啊，不把它作为一个怎么说呢，真正的战备物资，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口来经营。
嗯，哦，
对，所以它的这10辆车，它有明确的宣传目的。
哦，
这10个车很好玩，它编号是90到99，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10个行省，
哦，
来命名，也有的叫诺曼底，啊，有的叫香槟，这种
特别有这个
特别
政治意义。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供人参观啊，老百姓联欢啊，
哦，
这些
开出来的，
他就一直驻扎着，就这个部队就是一个很闲的部队。
哦，
对。然后这个理论其实在战间期，就是我们把这个一战就是凡尔赛体系确立，
对，这不是和平是吧，是
20年的停战，
是停战，啊，
这个时期就是多瓦坦克的一个发展特别蓬勃的一个时期
啊，因为这个第一的最好的东西是一个多炮塔结构，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多炮塔结构。
对，就是说大家因为1次大战打得这么惨嘛，
嗯，
就是最后其实也不是靠总攻打赢的，
嗯，
最后德国人自己崩溃，那么大家想会不会以后再发生这样战争，我们还要面对这样的情况，
是
是不是还会需要这样的，
对，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对，其实并没有
终结，都他妈吹牛逼，是吧？
对。然后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每个国家呢它研制这种坦克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这种多瓦塔坦克这个特别奇怪的就是它在东方有一个坚定的信徒，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哦，是吗？
对，
哦，
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它这个我大家知道，这个年代就是说它的侵略成性的这个本性已经马上就要暴露出来了，
是
的，气氛瞬间已经昭和起来了，
对，
嗯，对，没有大正起来了那个时候。
大正，
它其实它的第一种就是说国产的坦克是在大正，嗯，正好当时在结束的时候，
大正末年
开始研制，
嗯，
那个时候呢就是日本国内语言军缩嘛，
对，
就它的步兵师团在减少，那么它以这个为口实，那么特别的提出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装甲兵的力量，但当时他都是购买了法国和英国的坦克，
对对对对对。
那么他们日本人是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但是他又吸收了一些不可见的东西，
对，
就是不可名状的东西。然后日本人呢很有意思，他第一种国产的坦克就是多炮塔坦克，
哇，
对，这种坦克是1927年设计出来的，一共只有18吨，看上去不大，但它算是重型坦克。而且它有3个炮塔，
嗯，
哇，
严格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说的炮塔包括机枪塔
啊，包括机枪，
嗯，
它是中间最高的地方有一个主炮塔，前后各有一个机枪塔，
嗯，
这个用处很明确，就是用于侵略中国，
是，就是反，就是应对大部分的步兵战，
嗯，
对，而且在就是说我们华北的平原要能够快速推进，
其实它就是想希望能在平原有一个就是小型一吨要塞的这样的，哦，
对，
评估了一下，其实没有越翻越堑壕的需求，大部分情况下
你现在去看它这个车的设计思路，你再想想就是原来在华北的治安战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人特别注重交通线的铁甲车，
对，
哦，
其实是一个理论， 而且日本人的军武理论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倾向，就是我要造一个东西呢，我就得满足所有的需求，
对，
还得扛用，
还得扛用，
尽量在，而且这是他第一种国产坦克，所以他希望在一个车体，就是在一个试验床上面，我尽量多试验一些技术，
对，
这是有这个目的性的。但是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车造出来以后超出了他们的
预
算，
对，
预算啊，
因为这种车造价很高。
废话，三套，
所以他不得不
杀到如飞，
对，不得不最后再折中。最后咱们造出了八九式是量产了，而这个一号，这不叫一号，试制一号车
，对，
恶意一号是吧？试制一号并没有量产，然后31年呢，这个车又被改装了，
嗯，
改装了被称为九一式重型坦克，也没有量产。
对，
基本上就是作为试验用。
其实他自始至终就没有特别成功的量产重型车。
对，
而且如果他们要做重型坦克，也都是多炮塔，
都是多炮塔。他所有的重型坦克都是多炮塔。
好
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下，休战的时候德国人呢？德国人干什么？
德国人，我觉得就是当然首先是被打残了，经济崩溃。但是我觉得德国人特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在这种时候还在发神经病
啊。
所以他当时这个。就等于德国人成了世界西方列强眼中的一个过街老鼠了。
对
呀、
嗯，
就是说在新的世界体系里，你就是你
就是个弟弟，
就是对你什么都不是，
是
对什么都不是。然后法国英国嘛，当时意见不一样，但法国想分割他，
嗯，
想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
是，
那么他在西方这里混不下去了，那么他采取了一些折中的政策，因为他的军队被大量削减，
对对，
变成了一个就是说。名义上的一支军队，但是他还是在暗地里想了很多办法要保住这支军队的这个命脉。
嗯
嗯
嗯。
那么他们在2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意大利和新生的一个国家，同样这个国家是被西方列强视为洪水猛兽的、
嗯、
这个国家就是苏维埃。
哎，好，到了那个苏维埃的环节，
红起来了，
红起来了。
那么有一系列的经济合作。
哎，对，
他们这也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但也可以说是抱团取暖，对，
各取所需啊。
同时
就是彼此
从大门里给扔出来了，是吧？怎么办？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这个条约在意大利的拉巴罗签订，所以叫拉巴洛条约。但这个条约里面有一些秘密的协定，未向世界公布。比如说，德国的国防军可以在苏联试验一些大型车辆，这些车辆可能是凡尔赛条约规定你不能制作的。
哦、
那么他以一些农机啊、农用机械啊的名义来制作，比如说我造的这个车就是牵引车，
哦，
就是拖拉机，其实是坦克。
哇靠，还能这样了？
对，各种级别。那么它最大的一种就是中型以上，当然没有到重型坦克。它制作了三种大型牵引车，由戴姆勒、蓝银金属和克鲁伯公司成造。
嗯
哦，
在苏联进行试验，这三种坦克就是为他们积攒了很多制造大型坦克的经验。这三种坦克无一例外的都是多炮塔型，它的前部是有一个主炮塔，尾部有一个机枪塔，和 RC 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当然德国人造这个是为了获取技术资料，
对，
就是说这个是多炮坦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平台，
技术验证。
对，我在一个车上我可以试验很多种技术。
对，
如果是小坦克，我就得可能我造好几种，
造好多，对对，
成本还挺高的。
对，
是是是。
然后这种坦克每一种其实造了两辆，我造了六辆。然后它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与此同时呢，英国人也在搞这方面的研究。英国人说我是不是来个刺激的，
玩个大的
。你们不是只有两个炮塔，三个炮塔吗？我给你来五个。
哎呀，哎呦我的天！
然后就是维克斯工厂啊，就是也是特别不正常的一家企业。
维克斯一直都不正常，
对，贡献了很多特别奇怪的工业产品。
是是是，
他是20年代中期呢开始研究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没有法国人坦克那么沉重，但是更紧凑，但是我在上面要实现我很多技术上的突破，比如说新的传动装置、火控，然后车长如何来指挥这么多的成员。
哦，
那么这个车辆集中在这一个车辆身上，那么这个车子最后做出来的叫 A11， 它的代号其实我们现在称它为独立式。
哦，
这个坦克只制造了一辆。
有，
对，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很纯粹的一个试验产品了。
对，但它是多炮塔坦克历史上的一盏明灯。
对，就是非常代表性的，是吧？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看一下配图啊。这个坦克其实它还残留了一点，就是说一战时候英国的这种 突破坦克的这个痕迹，它
的陆上战舰的思路，
对它的履带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越壕性能非常好，而且最创造性的是它以主炮塔为中轴，
哦，
它的主炮塔四个角各布置了一个机枪塔，
哎呦我的天，真是美，
它的火力覆盖是非常完美的，
真
是
美，
是是
是，是历史上第一种五炮塔坦克，
对对对，
明灯
嗯。
就是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对不
对？
对，
而且他考虑到了，就是法国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人指挥那么多的成员，怎么指挥？他有一套很完美的系统。
嗯，
对，
说到底还是海军传统。
对，一个车长可以，就是说他在自己的车位上，自己的座位上就能看到那个其他的就是四个机枪塔里的射手他们的这个情况，
哦，
因为可以发出指示。但这套东西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昂贵。
那是，
也很复杂。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多层的武器配置，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火炮和机枪这样就不用互相干扰。
哎呀，是明白了。
对，但是它还有一个制造的缺陷在于它的这个，它需你想它这么多的炮塔，它需要制作很多旋转机构。
嗯，
它的工艺相对复杂的，而且那个废品率高。
对
对
对
对，那个原料的消耗也特别的严重。
对，
确实是。
而这个坦克在1926年它进入试验，那么。再过了几年，就是说他想把它列装进自己的部队也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体来说，大家的经济在衰退。
是，
对，
是
的，
就是说西方世界其实从1929年开始，就是说进入到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
对，
大萧条阶段，
大萧条了，我们这个就是根本就
折腾不起了，
负担没办法负担。那么，
而且就是说它系统这么复杂，那么它的就是结构的稳定程度
你没法控制，
对，还有战时的不可靠性就成倍的增长，
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英国人其实在大萧条前呢，他出了个折中的方案。
嗯
嗯，我说我就不要造这么五炮塔坦克了，我们还是三个炮塔，但是把它的这个形式修改一下
啊，
我们把两个机枪塔放在前头
啊，行，
对
啊，
后面的两个机枪塔去掉，那么把它的重量减为16吨，所以这个叫16吨坦克样车
啊。
嗯，这个车呢造了三辆，同样是因为经济问题呢没能够实现。那后来，啊，对，后来他又造了一个这个1930年呢，就是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他们还在坚持在这个水中逆流而行，
非要做多炮塔，简称就是逆行。
对，他做的是 MK3 型，这个车已经非常完善了，平衡的好，但是就是它的结构也是三炮塔，前面有两个机枪塔，上面有一个炮塔，
哦，
还是没能生产，还是没能投入量产，实在是受不了。
对，
那么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他们感到脸上无光的事儿，因为德国的间谍系统渗入到英国的，渗入到英国军方。那么1933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他的像独立号坦克和一些自动轻兵器的图纸被一个英国的卖国贼，这个人还是一个军人，叫诺曼贝里斯多阿，
哎呦，
被这个人泄露给
德国
间谍了。
嗯，
但那个德国间谍是个女的啊，中间发生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哦，
也许是这个
就不要乱猜，
也许是这个中校下班因为劳累追尾一辆黑色高级车。
哎，
能不能没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个梗？
那大卫老师，
大卫老师很娴熟啊。
对对对对，
车速已经达到85，
明明我们对这节目已经够恶臭了。
是是是是，
没想到都同道中人。
对，
可怕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人后来被关到伦敦塔里去了。
嗯，
就是因为他叛国嘛，
下场也是挺惨，
关了几年放出来了，
还行。
他是最后一个被关进伦敦塔的人。
哦，就是他，
伦敦塔中校叫他，
也可以
啊，可以。
那德国人当时拿到这个图纸呢，
如获至宝。
对，但是他们已经经过研究发现，
多炮塔不好使，
还是不好用。嗯，
放肆是吧？
对对对，
居然放弃了信条。
对，
但是他们在同年1933年、拿到图纸以后，马上就开始用这个理念，他们设计了一种也是。怎么说呢，山寨版的，就是它也没有五个炮塔，它也只有三个炮塔，但它的配置呢和英国人的三炮塔的不一样。它是一个在左前一个在右后，两个机枪塔。这个东西被称为叫新结构车，也是蒙人的嘛，就是说我们在制造一种车子，对吧，是不告诉你是坦克。
这造型听了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然后这是蓝银金属克鲁伯设计的，所以这两种坦克是最早的五号坦克和六号坦克。但是后来他们的这个制式号给了，
后来给了
黑豹和
黑豹
护士。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坦克呢，非常好玩的是，蓝银金属和克鲁伯生产的这个主炮塔是不一样的。
哦，
大家如果玩模型，大家可以都可以买到这个蓝银金属的炮塔的，它的那个 主炮塔上两个火炮是上下排列，
嗯，
赫鲁伯是并列的，
并列的两左右这样，
对，
嗯，
让他们造了一些不能用于实战的样车，最后呢，大家决定还是用赫鲁伯的炮塔，
嗯，就老实点吧，就是
老实点，
别作了，
别扯了，
是，
嗯，然后这个车子呢，现在是后来制作了三辆，可以用于实战，但其实它的用处也是用于宣传。
嗯，
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样车推到，比如说三号坦克的生产车间，放在那里。
哦，
其实，但可能车间里有20辆三号坦克，就只有一辆这个坦克。
哦，
但是大家产生了错觉，说：“哦呦，说你们在生产这种大型多发塔坦克，
挺牛逼的。”
对，其实它本身也不大，它也就23吨到24吨这样。
嗯，
还是当时的正常水平。
对
对对对，
但是德国人其实也是很，怎么说呢，很谨慎。
嗯，
他跟英法一样，他不愿意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流产品，因为如果你把它投入量产，你就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
耗不起。
嗯，
对，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一涉及多炮塔，肯定是造价就会相对的高昂一些，
不可能降下来，是吧？
对，降不下来，这是
降
不下来，
在那个年代是降不下来。
对，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就是说当时德国人和苏联人的这个协定还在。
对
那么当时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就是说这场经就是经济风暴里面，还可以置身事外？
嗯，
他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指导思想，
嗯，
可以不受所谓的这个市场啊，不受一些其他的因素，
哎，
来制定一个计划，
这就是
这种坦克
计划，
等这种坦克推上历史舞台呢？
啊，
嗯，这个国家就是苏联。
没错，
对，因为在经济危机。西方在经济危机大裁军的时代，在泥潭里面滚来滚去的时候呢，
嗯
嗯，
苏联正在进行稳步进行它的
蒸蒸日上
头两个5年计划。
是的，
嗯，那么它也是一个经济奇迹，它迅速的完成
了，
对，复苏了经济，并且将自己的这个从一个半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重化学工业为主
对
的一个
工业国，
相对工业化的一个国家，但它还是有一些弊病在里面，
那
这个我们就按下不提。它的生产力，它的集中，它的这个效率，政策的执行度，
嗯，
是非常可观的。
是的，
也尤其是工业化的前期建设，你跨步的幅度大家都看得见。
没错，
对。
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出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多发塔坦克的这个理论西学东渐了
啊，西方搞不定了，
西方搞不定了，西方就是属于一个就是脚沾了一下水就缩回来，
说说就完了，
那种
水太凉，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德国的技术工作者在苏联寻求自己的一片天地。
嗯，
比较有名的就是格洛特，
嗯，
大家都知道，对军事感兴趣的知道这个人，也是一个就是脑洞特别大的一个工程师。那么他在苏联呢，帮助苏联设计过一些中型坦克。那么他其实在30年代初的时候就回国了，可能合作也是一些不愉快，但是他当时留下的一些技术上的设想呢，最后其实还是，
嗯，
怎么说呢，被苏联的很多新兴的工程师像塞特斯，
嗯，
基茨堡，
嗯，
塞特斯就是其实是后来的T-28和T-35的设计者，
嗯，
对，他是实际的设计者，
嗯，
那么他们继承了他的这个思想，就是说但是而且又背后我们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
国家机器
国家机构，
嗯，
在支持，但是他们本人有很多人在那个清洗中也受到了波及，
哦，
但他们还是很勤恳的在进行自己的这个研究工作。
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大家看经常看战前的这个苏联的纪录片，
嗯
嗯，有时候会看到，就是这种特别怪异的多发坦克，
嗯，
大批的在广场上行进。
对，
对，其实大型的多发坦克真正进入量产是在社会主义苏联。
对对
对，
哦，对。
那么20年代末呢，它的坦克工业呢，就是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那么1929年7月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方针，叫工农红军坦克牵引车汽车和装甲兵的建设方针。
有，
对，
全都算上啊。
对，那么30年呢，他们还派了机械化摩托化委员会的代表，
嗯，
去英国进行考察。
哦，
那么他们去了哪里呢？维克斯公司
啊，哦，就学这套啊，
就是，碰上了，你知道吗？
是
碰上了，干柴烈火，
完了，这维克斯的这个怪异思想就开始蔓延。
对，那么他们买了一些小型坦克，
嗯，
然后。16吨坦克就是三炮塔坦克，他们看了，但是英国人拒绝向他们出售这个许可。
哦，明白。
对，那么当时呢，就是苏联的火炮工厂联合会第三设计局主任就是基茨堡，
嗯，
他在访问的时候呢，对这个坦克做了一些测绘。
哦，
那可能是不允许的，但是他还是做了
偷摸
细致的观察。那么回国以后说提交了一个详细报告，
哦，就说这个有很多个炮塔，
对，然后引起了红军和红军及红海军人民委员的重视。
嗯，
那么，苏联的这个机械化摩托化委员会呢，就是1930年6月份，就是说我们也要做苏维埃的16吨级的多炮塔突破坦克。
啊、好、啊，
对，
可以。
那那时候他还就是说，苏联面临着很多来自西方的压力。
对啊，
啊，包括一些领土的问题，西方在波兰啊，在比萨拉比亚这些地方，他们都有争议。
是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可能会
借助这些力量
啊
来实施军事行动。
哦、
他们需要这样的战车。那么1931年，他们就开始行动。那么基斯堡和塞特斯呢，也是日夜操劳吧，应该是就是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把这个射击案拿出来了。那么当时他们想说，我们要有45毫米的火炮，但最后那个。最后经费和许可批下来以后呢，我们升级为说我们有76毫米火炮。
哎呦天！
对，就是这个是用于攻打敌人的攻势，
是的，
有一定的反坦克能力。那么还需要有前方有两个小机枪塔。
但是你想想看，他们在就是战术理论上又落入了前人的窠臼里面。
是的，
就是又希望让一个坦克能够搬到很多装甲单位的事儿。
对
对，嗯。然后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所谓的30吨坦克。
哦，这个儿大了。
这个是其实是从早期的这个格罗特，他当时协助说我们要做一个坦克叫T30，30吨级的，但他没完成，只有一个图纸。那么这种坦克呢，也是交给塞特斯。这种坦克就是它需要有2级的火炮配置。
哦，怎么叫二级火炮配置？
就是它最早的设计是它有76毫米火炮，用来攻击敌人的筑垒。
对，
有37毫米火炮。可以打击敌人的装甲目标。
哦，
那么还有机枪杀伤人员，
就是啊，有两种火炮。
对，然后这种坦克是根据独立式的这个规格来制作，它必须有五个炮塔，
必须有五个炮塔，
有五个炮塔，有机枪，然后有两种火炮。
对对对，
想的真美。
多炮塔荣光在这一刻发展到了极致。
对，就是它包括了主炮塔、副炮塔和机枪塔。
对
对
对，
真爽啊！
就是你看它。我估计就是设计的人员啊，在开始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如果开到战场上，就是一个浑身冒火刺猬，
对，
塞爆是吗？
对对
对啊！但是呢，其实他们当时心里是没底的，因为这种车辆可想而知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是的，
那个时候会有多少人来支持他们，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这个研制期间获得了，因为他们当时在雷宁格勒
啊，
哦，
他们获得了。列宁格勒州书记的支持，这个人就是基洛夫。
哎呦呵，怪不得
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
的。是
的，
是
的。对，那基洛夫当时也是出于宣传口的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可以向世界展示，对，展示我们的工业实力。
对。
那么32年8月份的时候呢，这两种坦克的原型车都已经完成了。
啊，刚才说的什么三零？
一个是T28，就是16吨级的，
啊，
还有一个是T35的原型车，T351。
已经出来
了，已经完成了。
哦，
那么都向他做了展示。然后基洛夫说，最好我们能在33年劳动节的时候让他们出现在阅兵式上。
哎呦，让大家看一看。
对，那你想那个时候西方世界还在那个经济危机的坑里头呢。虽然马上就要出来了，但还在坑里。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向你们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新型的多炮塔
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不要惹红军是吧，
气派啊。
对
对，
我再换成红军最强大音。
哎，可以可以可以，我看行。
然后呢，就是33年的劳动节的时候呢，就是T28坦克和T35坦克的原型车呢，其实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参加了阅兵。
哦，真亮出来了，
真是真正实现了。
哦，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然后以后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将近8年的时间，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就是宣传红军装甲坦克兵力量的一个象征来出现的。
其实是一个吉祥物的位置。
对
对。
因为最后投产了以后呢，就是T28坦克它并不是16吨了，
哦，
它有28吨。
我
那么在后来的修改之后呢，可能会增加到30吨以上。 那么特35这个坦克呢，它最早生产出来想生产，我们想把它控制在30，然后后来增加到35，后来增加到45，
越来越重，
最后还是达到了50吨级，就是整装还是50吨级，
有五个炮塔。
它有五个炮塔，而且它的这个，而且它的次级炮，它的这个二级的这个就是反坦克用的这个火炮，增加为45毫米。
哎呦我的天！
对，所以它的这个战斗力，如果这样算的话，它相当于两辆特二六，两辆这个普通型的步兵型的特二六。
这么一想，它的这个人员调度，尤其是这个装，就是火力啊，这个弹药都装填都是个相当大的问题。
对，它需要11名成员。其中一名成员必须在车外作业
啊，
对，这是维护，有一部分维护工作必须在车外进行。
我的天，
那包括还需要政工干部，所以需要12个人，
还有一个政委，
也是
10来个人的车组不带政委说不过去。
是，
然后呢，就是这两种坦克，它是生产量非常大，特二八坦克前后一共生产了503辆，
哇。
特35呢，相当的难做，但它生产了，它是在哈尔科夫共产国际蒸汽机车工厂制作的，生产了61辆，而且最好玩的一点就是，这61辆特35坦克呢，每一辆都有点不一样。
哦，每一辆，
所以你可以说它是量产型，也可以说它不是量产型，
就每一辆都是
体现了一种匠人精神。
啊，原来是这样，
这个想起了当年的就是老段子，就是我们当时和平典范计划的时候，把歼八拿到美国去，然后结果拆了的每个件都对不上，
是吗？
对，
有吗？
有，就是美国人他们做战机的就是规范嘛，
对，
很标准，很流水线，但是就是中国产的战机，当时80年代的工业，
随性一些啊，
对，就可能反映了。就是，
但是我们的飞机一样有非常好的战斗力，
是
像苏联的坦克，就是说你不管西方人，就是说有的时候说啊你们怎么着
垃圾炮壳，
但是他真正是实现了，就是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说西方人不敢做的东西，
对，
做出来了，
对，
就是
不少做，
对，非常多，而且是形成了一套
独有的
比较好的体系，
对，
那么，当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它还是非常的昂贵的，
是
就算在计划经济的记忆下，我们也很难承担它，
是
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一辆特二八坦克，它的造价抵得上4辆 BT5，
哇，
特35一辆的成本超过五辆，
对，
甚至6辆。
有，就是我在看这个多炮塔历史的时候，我就想啊，其实如果没有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设计局，这个很独特的，
这玩意儿早就不造了。
对，军工设计体系，而单凭市场或者说资本来推动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
对，你想33年的时候 ，BT 五BT 坦克它的单价是大约是85000卢布，
哦，
特28一辆是39万，特35一辆是52万5000以上。
哇，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这个，而且很大，这个只是为什么会多这么多呢？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精密轴承需要应用在多炮塔坦克上，因为这么多炮塔的轴圈嘛，
对，
转来转去，
这个工艺是它的短板，
是，
废品率非常高，
所以
你可能我做5、6个才能做成一个，
才能做成一个，
成本也很高，
对，精密切削有很多击中它工业短板的地方，所以它能够做出这么多，能够通过验收合格的，我觉得真是非常不容易，
这60多辆确实是充分体现了匠人精神，
是，
对，然后呢？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30年代的中后期呢，这种坦克面对的整体的这个作战环境也和原来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反坦克武器的发展非常迅猛。
是的，
对。
那么你这种坦克，你要放这么多的炮塔，必定是你因为它和船还不一样。
对啊，
我们坦克需要有行走装置。
是，
我们要保证行走装置，保证装甲，
对，
保证它的火力。你装了这么多的炮塔，你的车整重会很重。
对，
那么这么重你
战略
你不可能越来越重，
对，
是吧？那么你毕竟分配，那怎么办？你会变得很薄，
哦，
你不能做得太厚。
你如果
结构，就是你的升级空间很小。
对，如果你把各部分结构做的都很皮实的话，这个玩意儿就你还不如把它焊在地上。
对，你就焊在地上吧，动不了了就。
对，
也是啊，
开20公里就趴，
对，
对吧？然后其实呢，苏联在30年代的中后期啊，他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希望能做出更加牢固，在保证他的这个火力仍旧很强的基础上呢，做出装甲非常优秀的新型的多炮塔坦克，来
还是多炮
能来取代对，取代特35这种坦克呢，其实就是分别由布尔什维克工厂 和基洛夫工厂制作的。嗯，前者就是 SMK 坦克，其实它的名字就是来自基洛夫。
嗯，
基洛夫。那么这种坦克是大概55吨，
有呵，也不小，
对，55吨级的。那么它是38年开始制作，那么它起先呢，它是三个炮塔。
哦，
就是说，中间有主炮塔，前后各一个副炮塔。
哦，
副炮塔也需要安装45毫米级的，
哦，
对。那么他们像后来最后实际上做出来样车是背负式的双炮塔，就是副炮塔在前面，
嗯，
主炮塔在它后面，比它高。
对，
对，
哦，
对，就是像我们战舰的叫背负式炮塔这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红军还要求说你制作一个后备的方案，你用这辆坦克的整体的设计思想，你做一个单炮塔的型号，把两个炮装在一个炮塔上。
嗯，
对，
听起来很凶悍啊。
对，那么他们也做了。
哦，
那么还有一种大型的多炮坦克，就是叫特100，特100大概是58到60吨的。
我的天，
它本来是一种五炮塔的坦克歼击车。
等一下，
对，
我
是不是有
这
是不是有病是吧？
没对上，等会儿就没对上。
四十二，反应一下。
首先，它是个坦克歼击车。
其次它有5个炮塔，
然后它60多吨。
对，
咋不坐火车呢？我在想，
听起来就很怪，是吧？
朋友，多炮塔了解一下。
哎，是是是，
这料很猛啊，这下。
但是后来，不现实嘛？
对，
还是
它肯定不现实。
就是背负式双炮塔，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其实和 SMK 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使用了牛杆式悬挂，而不是像特35、特28那种板簧。
啊，是板簧悬挂。
嗯，对，新的就是牛杆悬挂会占用车内空间的，它的这个可维护性、操作性更好。
嗯，
那么特100是基洛夫工厂制作的，各制作了1辆样车。
哦，
特100其实还有一个没做完的样车，应该是。
哦，现在还有？
现在没有了，
啊，
就当时
没有，
没有
这些
没有完成两辆，
没保存下来。对对，
T100。哦，
对。那么当时法国和美国呢，也在想。就是说新的重型坦克我们要不要也做多炮塔，
是啊，
论坛里有一个朋友写过美国重型坦克的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M3， 嗯，
那种坦克就是战前他们生产的一种叫 M6， 美国参战前 M6 坦克，它是一个单炮塔坦克，
嗯，
但它的设计方案最早的方案是有4个炮塔的，
还行，
但最后被放弃了，
被放弃了，
木质的模型。那么法国人呢，他们这个地中海冶金造船厂呢，他们在30年代末也提出了一个方案，说我们要替代这个 RC，RC 坦克虽然还能用，但是多少年了？
是啊，
你想已经20年了。
对啊。
那么我们需要做一种新型坦克，这种坦克叫 F1，这种坦克大概重量是有140吨，
一百四，
对，就是
能开动吗？这
就是人类
理论上是可以的，对，但它安装90毫米的。火炮，那么有2个炮塔，主炮是90毫米，前后各一个，副炮塔的前面，主炮塔的后面。
嗯，
当然，大家可想而知，二战一开打，那么法国人也没有再精力再进行这个坦克的验证，而他超出了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公路桥梁的一些承载能力，
对，
这个东西最后也被放弃。他造了一个很大的模型，1:1的。
哦，造了1:1的模型。
对，但是没能实现。
好，
这个太实在是太悲惨了。
这帮造坦克人真厉害，啊，真敢想。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啊，
突然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啊，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又来了。
对，
嗯，
那么在二战前其实已经有过很多局部的战争，
没错，
比如说日本入侵
中国。
那么对西方来说呢，他们当时着眼更多的可能是西班牙的内战。
对，
嗯，
那么西班牙内战其实是很多国家他们在各方势力背后都有自己的一些运作，
嗯，
对的，
把它当成了一个练兵场，
对，武器的实验场，
对，两边都派出了一些
实验型武器，
实验型的装备，
其实很典型的，从空中然后到地上再到水里，大量的新型武器
是的
在试用。 对， 对，
没错，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反坦克炮的发展已经完全不是
对
1918年的那个时候，专业的反坦克炮，那么有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炸药就是单兵对坦克的杀伤能力
极其高效率，
一个伪装非常好的炮组对坦克的杀伤能力，不是你在一战时候的那个思想能够想象的，
能够解决掉，
不是你一个大号的玩意儿横在那儿就杀。
此外，还有就是立体化的战争，
嗯，
我们的空
中有空
军空中力量的成熟，
对
吧？一战时候已经有非常成熟，但是战后的这个发展
非常快，
非常快。
对，
那么这个时候。多炮坦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出发思想完全是 走错了路了，
对，
已经歪了，
对，他已经不能回头了，
是
他已经不能回头。这个理论就是说，当然后面我会讲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你没有办法去
规避不了，
规避它，但是战争到来了，
对对。
那么这场战争
硬着头皮上，
对，这场战争的头三年其实就是多巴坦克整体的，就是说它灭绝的这个风暴一般的灭绝，
就像恐龙一样灭绝。
哦，
对，
那首先就是法国人。首先就是法国人，那么
没怎么还手。
对，刚开打的时候，因为他们虽然跟像德国宣战，但还是静坐战，
对啊，
奇怪的战争。那么他们的坦克呢，是被动员了，二 C 也被动员，但是他们在就是一个叫第五十一营的编制，
哦，
他们动员了。但这个坦克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的机械怎么说呢，消耗很大，所以已经20年前的坦克嘛，所以不能长时间的行军。怎么行军呢？我需要装在特制的这个火车的运输车上。
哦，
两
火车拉着，
对，两个牵引头牵一辆，
哎呦我的
70吨啊，
嗯，
是，
所以它受制于铁路网，而德国人对铁路网的攻击造成了它无法及时抵达
前线，
对，
哦，
那么最后在1940年的时候啊，德国正式在西线大举的推进，
嗯，
那么
切开了这个马奇诺防线，
对，然后51营就这个所有的10辆这个二 C 坦克。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赶不到前线，
嗯，
我们是在这里等死，
嗯，
还是怎么办？
还是过去送死？
对，营长做出了一个决定，撤，是吧？这个，但是车子带不走，
这是非常法国的决定，
哦，对，
炸掉了，
就只能炸掉了，
嗯，
哇，
摆
了20年，
摆了20年，然后
拖了半路炸了，
对
对
对, 对，
他们中间还找到了当时他们封存的另一批德国飞艇的这个发动机，迈巴赫。
嗯，
250马力的，然后把这个发动机装上，然后在被炸毁之前，他们完成了一次革新换代，
然后就炸了，
然后就炸了，就是加上汽油，装上炸药，然后全部炸毁，然后他们就是说撤走。德国人发现这个车队的时候，还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攻击，
哎，
就是用炮打，乱打，然后发现，哎，感觉哪里不对，
是
摸上
人呢？
对，德国第一装甲团。那么他们收缴了这些坦克，那么结果只有一辆坦克没有被炸毁，因为炸药没有起爆，
哦，
就是99号，
第99号，
对，这辆坦克叫香槟，
嗯，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51营可能当时想多了，就是德国人看到这些东西，他收下来之后只能拿去炼钢，不会把它投入前线，
是，
然后这个法国的部队撤走，咱们去别的部队，然后7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营就被取消了。
哦，
对，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苏联也面对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他们跟芬兰
苏芬战争
发生了冲突，
对
对，因为一些领土的要求。在这场战争中呢，苏联打得并不好。
对
对，
当然并不是说技战术，并不是说我技术不过关，而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发给前线第一版的这个芬兰这地形图都是绘制的不对的。
对，
你要我怎么，你要我怎么打仗？
反正是哪都出了问题，
哪儿都有问题，
到处都出了问题。
对对对。
那么，芬兰人呢，
也
是比较善战的，
也非常英勇善战。
他们还有相当多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反坦克武器，
嗯，
他们可以利用自然地理，利用一些大的石头，然后说砍断的木头，
对，
嗯，
那么他还购买了一些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来攻击苏联的特28坦克，
嗯，
那么苏联当时其实是派了相当多的特28坦克，大概是超过200-300辆次，
对，
去参加苏芬战争，
一辆车上仨炮塔，200-300辆次是吧，600多炮。
但问题其实就在于苏芬战争本身来说，苏联虽然是一方面来说是领土需求，另一方面是检验技战术能力，
是，结果就是发现全是毛病，
对，所以说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于他的装甲战术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嗯，从那之后就是因为 T28 的表现不佳，所以
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初期阶段，就是红军大就整体表现不佳的时候，他确实打过一些非常难看的战役，比如说松马村的 小村庄他们居然夺不下来，
对，
但那时候那个就是分军有非常好的一个反坦克怎么说反坦克的准备，
是的，
但是在1940年2月份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想争夺就是后来苏联称为维堡这样一个地方，
是的，
在这场战役中呢，他们就是非常聪明，他们把一些多发坦克和一些小型坦克抽调出来，组成了一个机动战斗群，叫巴拉诺夫机群，打得非常好。
哦，就开始
打得非常好，
用了一些这个
对，当时芬兰人就是说的，苏联人的目的很明确，
嗯，
就是我们那个小型坦克是用来扫荡步兵的，大型坦克就是用来打我们的这个碉堡和筑垒。
哦，
然后我们的阵地上，因为这个阵地是缺乏反坦克炮，我们挡不住他们，
嗯，
然后就被撕开了。
对，其实当时说，大家对印象啊，我派几个步兵拿着莫洛托夫鸡尾酒。
对，啪啪啪，
这是不可
能
的，
因为还有小型坦克专门是压制
你，对，你根本就无法接近它。
对，
而且你就算把燃烧瓶扔在上面，也不能对它造成真正的伤害。
对，
你除非有真正的反坦克炮。那么在这场战役里面呢，就是说40年2月13日一天，就是这个机动机群一共摧毁了12个混凝土碉堡，还有39个土木工事，基本都是靠的
托
尔巴坦克，
托尔巴那个主炮。
就这个时候，主炮的威力发挥出来了。
对，
嗯、
然后炮
塔多的威力也发挥出来了。
是。
然后到了2月15日到2月16日呢，就是突破口扩大到11到12公里，纵深突进了11公里。
嗯，
哦，
对，
终于是有用了啊。
对。
这是不是就是多炮塔神教这个少见的
最辉煌的
最辉煌的战力
啊？最辉煌的战力。
3月3日就是正式合为维布里，那么这是后来的维堡。
哦，这是后来的维堡。
然后3月8日，芬兰人不行了，他进行
支撑不住了，
进士斡旋，我们决定弹劾。
哦，
我们决定弹劾。那么3月13日，苏芬战争结束，
结束了，
芬兰接受了一定的条件，
接受
了
条件，
对，虽然很惨，但是苏联人赢了。
对，
结果
苏联也是惨胜，
是
对，
结果就是从此之后这个。多塔神教就开始没落了，走下滑路。
那么这场仗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坦克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机械性能非常的不可靠。
对，
特别是炮
那个年代嘛，所有的坦克都不可靠，但是有些坦克更不可靠。
是，
对对对，
对，所有坦克一律不可靠。然而有些坦克比其他坦克更不可靠。
没错，
对。
其实你回忆我们刚才讲过的法军的战力，你想想，他们摆了20年，然后他们真正的摩托小时又有多少？对吧？
对，
没有多少时间。
对，我估计
基本上都在到处乱转。
对对，大部分时候还是被板车拉着。
是啊，
对。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统计数据啊，就是每一辆特尔巴坦克在芬兰战场平均被打瘫2.8次。
平均每辆瘫一次，
每辆瘫
2.8次，
要修大修，然后
冲着3次去。
对。
然后就是有一辆车，甚至是他5次丧失战斗力被拖回去修完了，再上战场，
然后再丧失战斗力再拖回去。
为什么
也挺牛逼的？
有很多啊。火炮射击，踩地雷，火灾，掉到泥潭里了，被芬兰人抓走了。但是最多的是机械故障，40.9%，
开着开着炸了，
开着开着就不动了，
不动了，不动了，
咋办？拖回修。
因为早期的传统和行走这个玩意儿是就很玄学的，看天命，你知道吗？
而且最要命的是，苏联当时缺乏足够量的能够牵引这种中型坦克的牵引车。
对，
他们需要更多的共产国际式牵引车，但是这种牵引车的装备数量非常少。
哦，摊那儿就摊那儿，
摊那儿就很麻烦。除非你再派T28坦克去拉，有可能拉着拉
摊，
有去拉
他
也摊了，那你就完了。
不，而且就是当时装甲车辆的系统性发展的没有那么好。就没有完整的战场救护机制这些东西，
是损控都做得不好。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说在它的装甲外面焊接更多的附加装甲。
嗯，那也不行了，
这种对这种新式的坦克，就是说它在T28的最新的这个型号，它在一定程度上防护力增加，但它增加了4吨的重量，反而让埋下了什么隐患呢？就是在之后德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它的机械性能变得更不可靠，
然后经常瘫在那儿，
对，非常的令人
总趴窝是吧？
令人掩面，
对，走着走着坐地上不起来了，
可以啊。
然后呢，就是可想而知，在苏德战争，
1941年6月，嗯，
德国人打进来以后，
那就是茫茫多的单炮塔的，
对，就是
异端，
T28和T35在战争中就遭到灭顶之灾，
是。
说白了，这个时候的德国人不太好惹，
是
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苏联面临很多的问题，他的战备并不充分，
是的，
嗯，毕竟大，而且对他的这个技战术的组织来说呢，大清洗的影响还没有散掉，
是的，
嗯。然后在这个时候，所有的苏联坦克其实都处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机械性能，就是除了一些新型的，比如特34 KV 这些坦克以外，你这些T28、特35这些坦克，它修修补补，到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机械寿命也差不多了。
对， 就是装甲车辆在换代，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T-28和T-35在当时所有的苏联坦克，那么他们当时把自己坦克分为五个类别，
嗯，
就是说，你的机械状态，
嗯，
就是第一类别是最好，第五类别最差，
嗯
，T-35、T-28基本都属于一二类别，他们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维护这些坦克，但他们在开战之后还是因为大量
不停的出问题，
出问题，
对，
被抛弃。
哦，
有的是被德国人摧毁。
嗯，
那T-28呢打得比较顽强，T-35基本上
就是瓦斯，
基本上都是自己放弃的，
就一轮就再见了。
对，那么其实这个并不是说空穴来风的说，而是在初期的混乱过去之后啊，苏联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说你这些重型坦克为什么在几天之间，就几个月之间突然就全部被损失掉？你们这些车主是不是有？
政治问题，
有叛国行为，你们到底是为什么把这些坦克放弃掉？结果调查下来发现确实是，就是说
就开不动了，
就是无奈的情况下，
嗯，
对，被放弃了，开
不动了能怎么办呢？是吧？
对，
因为如果大部分车主碰到的问题都是一样，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实际存在的。
嗯，
对。
那么还有若干辆呢留在比如说卡山的这个学校一些地方，那么战争期间最后残存的一些特尔巴和特三五坦克，在战争的中后期其实它继续发挥宣传口的作用，
嗯，
大家可以在44年甚至到43年甚至到44年的一些镜头里面看的这些坦克，
哦，
搭载着步兵在冲锋，其实是在后方拍的，
哦，就是做战争宣传的，
比较多的是在卡山的学校，
哦，
对，他会让一些学员来，
就是
看一下，
对，
啊，
来扮演一下，
啊，只是发挥到因为炮塔多所以有气势的这个特点，
对，那么德国人这里也好不到哪儿去，
嗯。
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多发坦克，就是他那三辆所谓的新结构车辆，其实也就是在40年入侵挪威的时候，也
用
于宣传，
就比划了一下，
出来比划了，结果连那个英国远征军的博伊斯反坦克枪都挡不住，然后还因为机械故障在山上被自己炸毁了一个，然后其他的就拖回去，还是用作宣传。
哦，
就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真是费力不讨好，
对，
是图啥？
基本上属于怎么说呢，无功而返。但是这个。被炸毁的这个坦克的它的一些部件被挪威人收藏了，现在是这些坦克唯一存世的证据。
哦，
明白。
那么在此期间，其实苏联人也还试制过一些特别怪的坦克，就是说，可以说是突变型的多发坦克。比如说，他在1929年曾经立项，有一个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这个人叫尼古拉·迪连科夫，他设计过一种多炮塔、水陆两栖、多项行驶以及轮旅两用坦克。
这他妈的，
多项行驶，
就是这个
可以，他两头都有驾驶室，他可以朝前开，
朝任何一个方向开。
哦，
他有两个炮塔。
那你看，从这个装载车辆的定义上来讲，这个老哥确实是自学成才，
是造出来了吗？
造出来了一辆车，但是造价高昂，而且他自学成才，他的数学并不好，所以设计上有很多尺寸都不对。最后被勒令下马。那这个人的结局很可惜，37年12月因为莫须有罪名被枪决。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设计了这个坦克的问题。
这是一个殉道者。
对对对，
我真，
多炮塔的圣徒，知道吗？
行了。
那么34年其实就是苏联的国家政治部，
嗯，
还在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呢。成立了一个囚徒设计局，就是当时因为大清原因被莫须有下狱的一些工程师，他们设计了一种多炮塔轮旅两用坦克，但是
扛得住吗？
对，这个系列叫特二十九，
哦，这就是特二十九，
特二十九，
对，它有多种样车，生产过2辆量产型，但是
他就是想真的希望就是有关键时刻抛弃履带，然后有人的。
对，但是并不成功，因为
炮履带根本就扛不住那个炮，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重。
对啊，
对，最后发现无法调和，只好放弃。
只好放弃。
那么苏联在30年代末曾经还想试，也想试制过一种叫特39的，超重型坦克，是装107毫米火炮，有4个炮塔，
扛个舰炮是吗？
对，
是
而且这种坦克有4条履带，
这啥造型啊？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此凶悍，还多炮塔吗？
四个炮塔嘛
，
还扛有，
对，分别有107、76.2、45毫米的火炮。但是这种坦克也没有实现，因为它对经济的压力非常大。
是啊，这玩意儿。
那么日本人的就是东方的多炮塔信徒，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哎，
因为日本人在35年呢，曾经造过4辆95式重型坦克。
哎，
它也是26吨，那对于他来说是重型，
那相当大了啊。
对，那么它是有2级的火炮，它主炮塔上有70毫米火炮。
啊，
前面是一个副炮塔，是37毫米的。 屁股后面还有一个机枪塔，
机枪塔，哎，
没有用于过实战，他用瞎想用于本土决战，但是
也没来啊，对，
最后投降了，
是的，
对。然后41年开始呢，这三菱重工还研制过一种100到150吨级的车，就欧伊塞夏，就是大一车，
大一车，
嗯，这是一个代号，它本来是计划是有4个炮塔，那后来可能削减为3个，
哦，
它可以拆分在日本各日本国内各地运送。那么这种坦克它有一个设计上的问题，
拼不回去，
它的这个底盘啊，
啊，
承重性很差，它没有装炮塔，用底盘试验的时候底盘就损坏了，所以这个车被下马了。
你想想也没戏，以他们那时候的
一百，对，
150吨，它到底是造船的还是造船？
44年就被拆除了，
拆了。
那么目前有一块履带板在日本的静冈县的富士宫市，有一个叫幼师神社的地方
留着。
对，这个地方是给军国主义招魂的。
哦，
嗯，他
供了
一些少年兵的炮灰。对，
哦，
它里面有这个坦克巨大的履带板，
所以在这里供了几块甲板。
对，
行吧，啊，
那么然后苏联呢，就是说又回到这个老大哥这里哈，
嗯，
就是说其实他的血脉并没有断，但他血脉就回到了单炮塔上面了。
嗯，
大家还记得刚才说的这个T-35的后继车，
嗯，
SMK
和T-100，
他们参加了苏芬战争。
嗯
嗯，
效果并不好。SMK
是
因为踩雷，然后机械故障被丢弃了，
哦，
也偷不回来，
是
最后只要战后把它给切割成废铁拉走。
哦，
T-100是被火爆击伤了，然后因为表现也非常差。
嗯，
唯一表现好的是什么呢 ？SMK 的单炮塔型。
哎
哎，
它虽然运气也不好，它的火炮被分金击毁了。但是它的性能表现出来，就是它是红军需要的多炮坦克。这种坦克就是弗罗西洛夫坦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KV 坦克。
KV， 嗯，
后来
大家不要忘记 KV 坦克是多炮塔坦克退化的结果。
哎，
对，
嗯，
原来是这样，
就是不太忠诚。
对，
但是还是对，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那最后它一路发展为斯大林坦克，
斯大林
对,
对，
一直延续到战后的特式 M，
嗯，
终结，
哎。
对，那么为什么这种坦克会如此之快的灭绝？那第一个呢是结构复杂，
对，
啊，你只有苏联能够承受，别的国家根本不能承受。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么多的炮塔，它的旋转装置啊，造成你整体的这个结构会很脆弱。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重量会增加，
非常大。
为了早期这种坦克是为了越航，它可以做得很长。
嗯，
对。
它很长造成什么呢？备弹面积很大。
对
对。
而且转向非常的不方便。
对。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T-28的长宽比啊，车体长宽比是2.04:1，
嗯，
T-35的车体长宽比是3:1，
哇，
嗯！
那么同期的德国坦克3号坦克的长宽比多少？1.2:1，
对，
几乎是方的。
4号是1.43:1，
对，3号车基本上是方的，
就是个方方正正的盒。
对
对,
对, 对。
那么这个问题，法国人其实很早就已经
意识到了，
遇到了，
嗯，
对。然后你武器系统分散了你的装甲防护，
对。
此外，就是这么多的人，你如何去指挥它？
对，
嗯，
调度
的
问题，
你
的
战斗力会下降，
战场反应的问题。
对，
那么其实到30年代中期呢，多瓦坦克其实已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是的，
嗯，
对，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在
现实和理想还是有一些差
距，有一定差距。
就是说，他最后以这样一个形式退出历史舞台，令人扼腕吧？
啊，很伤感，确实很伤感。
对，
令人扼腕，
对，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历史证明了，就是多炮坦克它本身作为一个怪兽、装甲怪兽啊，它是不适合现代战争的这样
一
个一
条死路
结局。对，但是从多国纷纷的去以试制、去进行技术验证的这个行为，可以说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历程。
对
对
对，
你这个整体就坦克设计的整体发展，你不可能说
割裂的看，
对，
不能割裂的看它，
我们不能无视客观规律嘛。嗯，
那么其实，在战后呢，这种概念其实还是若干的情况下会出现的，比如说战后 T-92 美国的空降突击坦克，
对对对对，
那它的裂缝式炮塔上面有两个
子的
两个机枪塔，
机枪塔。
那么苏联曾经试验过一种火箭坦克。叫287工程，
嗯，
那么它在它的
287坦克世界里有，
是的，
嗯，
它在它的这个导弹发射器两边各有一个73毫米的
副炮
塔，
嗯，
那么其实我们之后就是说大家很熟悉 BMP2 步兵战车，
嗯，
你要知道这种坦克的原型的设计它是有两个炮塔的，
嗯嗯，
它的前方的炮塔是用来喷火的，
对，
哇塞。
但是后来还是它是六八零工程嘛，就是最后还是没有被运用
的。这毛子很狂野，
就是我真是服了。
那么其实到战后，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现代战争的这个语境下呢，步兵战车能够实现当年我们试制这种多炮塔突破坦克所需要达到的一些要求。
对对对，步战车和它搭载的小口径火炮其实能够起到一定多炮塔当时的战术思想所需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
对
多功能的一些，
一个是多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小口径火炮对于普通攻势非永固攻势的这种攻坚，然后协同步兵展开作战。
对
对，
只是比以前的多炮塔多了一个灵活性。
对对对对
对，而且现在我们毕竟是立体战争嘛，法国人当时试制二 C 为什么要有炮？它就是要用来打攻势，
对，
不用炮火准备就可以进行突击。那么现在炮火准备，对，
是，
很多情况下来说确实要有，但并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神乎其神。
而且你考虑到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它是以一个火力密度来考量整个战线的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
那么大部分时候就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炮群的覆盖能力和现在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是的，
这个时候就是当步兵攻坚到前线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抵近射击的能力。
嗯，
对，
还是有意义的。
对，他在当时肯定是有具体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他才会被发明出来。
对，现在还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说留存的，像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呢，特二八坦克其实它在芬兰的博物馆里有一些留存，因为芬兰的战争期间缴获过一些，他们自己也使用过。
嗯，
那么特三十五非常遗憾，它只有一辆。
嗯，
对，而且是标准型号，并不是说可能后期生产的捷源锥炮塔型号已经没有了。
哦，
这个标准型号现在在莫斯科州的库宾卡。
哦，
嗯，这个军事技术就是主要展示一些陆战的兵器。
嗯，
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
对，
那么最有意思一点就是，就在前几年，乌拉尔重机的工人们复制了特二十八和特三十五坦克。
可以啊，
原版复刻，大家可以。
我操，太牛逼了！
我们会放出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工人阶级真牛逼！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到现在，
红军子强大，
是
对，回头再看，它真的就是一种特殊审美。
对
对，
就是喜欢翻版炮塔的那种满足感，是吗？
对，
还有它就是潜在表现出的那种火力的潜力。
对，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就是说，我不知道设计者对就本人对他们的这些看法如何。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有自己的美学，要自己的梦想，你要实现一些你可能就是别人觉得很荒谬的东西。
是
它对于我们这些就是说业余的这种爱好者来说，可能更代表了有一种这种东西的，
很叛逆，
就你会有一个向往在里面。
对，而确实它的这个造型真的是机械暴力和美学，
对，十分暴力，十分直接，有那种就是规模的规模美学，
而视觉密度，
对
对，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的啊，就是从军事，从现实中的军事拉到架空的范围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影视作品啊，然后游戏啊里边，它体现就是那个最终 BOSS 或者是那个类似这种。
对，
很强大的威力
的时候，
非常有密度，然后有压迫感，很强大的威力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炮塔的堆叠，
是，
包括像这个战车少女，
对对对，
剧场版里面那个还会出现一些多瓦坦克的小模型摆在办公室，
它确实
是
一种历史的
致敬，
这是一种历史致敬，
对对对对，然后你包括说像那个就重装机兵。
对，
历代的就是中 boss 大 boss， 它都是这种多炮塔的一个巨蟹。
是的，包括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押井守》的阿瓦隆，
没错，
在那个废弃工厂，废弃工厂的终极头目，
对，
就是一个幻想的苏联多炮塔坦克。多炮坦克，它押井守命名为叫 KV 二十二，城堡式。
城
堡
是
它，其实它的造型是从 KV2 坦克加上了一些多炮塔理念来的。
对，
移动要塞，
包括这个科幻作品中的一些战舰使用。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我们就讨论它是一个梗和一个美学来说，就是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跟这个巨舰大炮的审美是有重合。
陆地上的巨舰，
对对对
对，
就
是它，因为战舰本身就是一个多炮塔的，然后当它这个战舰射击的时候，那种力量和气势，
对对对，
啊，那种火力的密度，
嗯，
然后是其实本质上是同一种审美，
对，
一种对这个视觉密度的一种追求。
其实就对军事稍微有爱好的朋友，就基本上应该都看过战列舰骑射的这种历史记录或者视频，
然后再包括像多炮塔武器的这种设计，
对，就是你看那个那么大那么粗大管子，
一堆，然后
火光一闪，撼天动地的这种破坏力，对，
是的，
嗯。
于是才能让它成为一种梗。
对，
我们这个 以神教调侃他，也是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就是我们对他的那种喜爱其实是非理性的，因为他本身的战场效能是非常低的。
是的，
对，
我们
非现实，
对，我们鼓吹这个多炮塔神教不是因为他真的很强。
对你这一期节目
是纯粹的浪漫。
对
你这一期节目听下来，你会发现真正的多炮塔在战场上表现就非效比太低。
对，其实是非常
差，看见
对
但是对于所有的单炮塔坦克的那种审美跟他们相比，多炮塔神教有这多炮塔的审美是一种独特的换换口味的，
是一个情节。 对
是一个情节。
对，
而就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没有多巴坦克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科技力量太差了。
没有了，有道理。
就是没有发展到真正能够承载大型巨炮的那个状态，是吧？
他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想的话都塞满，
想都塞满，
谁不想塞爆呢？
上上下下都塞爆，
对，全是炮塔。
而且在很多游戏里，我们有可以就是像坦克世界战争雷霆啊，都会有一些相对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体验一些
体验到那个
感觉
的
没错。
战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期里介绍过的，就是多炮塔坦克在各家的科技线里都有。
是的，
对，
所以
坦克世界可以开特二八，我记得
可以，
可以，
只不过小炮塔不能用。
对
对，那个是
就你打还是主炮打？
是的，
脚只是装饰嘛。
对对，上面大叔不会懂的，
没错。
对，
行，这期
所以说这期也是满足了那个
大家的恶
趣
味，
恶趣
味，一个十分
本期是恶臭，
对，有时代感的节目，
对，有时代感，中年恶臭 Pro 节目。
我作为一个这个后进信徒，也是学到了很多呀。
哎，对对，所以说这个夙愿既然了结了呢，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会缠着大卫老师
再做点别的年，
要求大卫老师做幺五二神教的节目，
开始了是吧？
我觉得以后可以做一期炮塔式战斗机，但是这个是后话了。
对，
好好，
行，也不知道这期大家听得开心不开心，到底有没有听懂，有没有跟上啊？
对对对，
这期这个，
哎，最后让我们一起高呼神教的口号，
是，
哎，那个
大就是好，是吧？
大就是好，
大就是好，多就是美，亿万的炮塔，亿万的光芒。
好，
哎，
太可怕了，这一行，
愿炮塔装甲和底盘多多的加给你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哎，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愿多某正刚与你同在。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哎，
拜拜，
拜拜。